主啊，你实在是怜悯的神，你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我虽然一宿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喜乐。主啊，谢谢你如此的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我们感谢主。主啊，求你来继续来托住我们，引导我们去走前面的正路，用你的话不断的来喂养我们，浇灌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29章，诗篇的29章，我们看到大卫啊，在灵里面真是看见神的大能。神不仅掌管我们自己，他掌管他所有的创造。所以说，在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作者为王，神永远作王，他永远掌管着一切。所以我们靠着这一位神，那我们就不会惧怕，神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，赐下平安的福给我们。到第30章一开始，这有小字，其实小字在原文里面，这都是第一节，说大卫献殿的时候做这诗歌。献殿，那大卫他没有建殿，怎么叫献殿呢？这里面有个背景，这个背景可能是历代之上的21章，以及撒母耳记下的24章。我们先看历代之上的21章这个背景。历代志的上的21章比较长，我大致的说一下。历代志上21章的一开头，历代志上21章一开头就说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，就数点人数。这句话我们对照一下撒母耳记下的24章，这说的一件事，但是表达方式角度不一样。我们刚才读的历代志上的21章说，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激动大卫数点他们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24章，撒母耳记下的24章一开头就说，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，就激动大卫，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。一个是撒旦攻击，一个是耶和华发怒来激动。所以这次咱们看到撒旦一切的作为，其实没有神的许可他一点动不了。表面上撒旦在做，其实背后真正做的是神。那么为什么撒旦有机会呢？因为神要试炼他们。以色列人大卫心中有骄傲，所以神就来激动这个撒旦来去试探。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历代志上的21章。数点人数，数点完人数以后，到了第七节就说，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，便降灾给以色列人。这就很奇怪了，神不喜欢他们数点人数，为什么还激动他数点人数呢？因为神知道大卫心里面骄傲了，他觉得很了不起了，他想看看我自己有多少人，我可以得胜，所以他有这样的骄傲心出来以后，神就数来激动他。其实神根本不喜悦这件事情。然后下面第11节，这个加德就是先知就来见大卫，对他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可以随意选择，或三年的饥荒，或败在敌人面前，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，在你的国中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日的瘟疫。让他想一想，然后神就把瘟疫降下了。第14节说，于是耶和华降瘟疫于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就死了70,000。当时这个瘟疫很大的，所以这个 大卫心里面一脚神就降下环境，在那领导降下瘟疾。然后大卫在神面前悔罪祷告，神将瘟疫挪去。将瘟疫挪去以后，那到了21章结尾的时候，快结尾的时候，在22节或是18节，我们看一下，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，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这个禾场，耶布斯的这个禾场就是摩利亚山，就是现在的圣殿的地方。这儿记得是阿尔南，在撒母耳记下记载的是亚劳那，是一个人，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名字。那么当时大卫就跟这个亚劳那或者阿尔南去买下来，买下来以后，第28节说，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，就在那里献祭。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凡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，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，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。大卫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，为以色列献燔祭的殿，就是这个禾场这个地方，他看见神在那里应允他，所以他就把那儿要作为殿献给神。紧接着有了历代志上22章，他开始为这个殿来预备这些材料，这个献殿是可能与这个关系有关系。所以诗篇第30章是这样一个背景。知道这背景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大卫在这儿一个祷告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啊，我要遵从你，因为你曾提拔我，不叫仇敌向我夸耀。就我要颂扬你，为什么要颂扬你？因为你提拔我，提拔那就是从坑里面拉上来。他曾经在坑里面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背景当中，神降下瘟疫，在极其痛苦的这种情况下，神又把他救了。说不叫仇敌向我夸耀，不叫仇敌在我面前来欢喜快乐。我们也常常这样去求神，当我们在患难当中，这求神来保守我们，不叫仇敌在我面前这样的夸耀的，不让他们欢喜快乐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曾呼求你，你医治了我。医治，我们常常理解就是啊，我们身体有病来医治，其实更重要的是神在灵里面的医治。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那个医治是我们灵力的医治，我们灵命苏醒，被神救了过来。但是我也常常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身体得医治，也这也没错。那么这个医治不管是灵力面的还是身体的，都是指的软弱。那么在神加下瘟疫那么大的环境面前，正是软弱，无能为力，唯有到神面前去求告，神提拔了他，然后拯救了他，也拯救了百姓。第三节，耶和华，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，使我存活，不至于下坑。从阴间那是代表死亡呢，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信神的，其实我们就是神把我们灵魂从阴间从死亡当中救了出来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才使我们存活下来，灵里面我们的灵命永远活下去，永远有永远的生命，不至于下坑。那坑在原文里面就是个监狱，这个监狱就是死亡。撒旦的目的现在要把我们一个一个下到这个监狱里面，但是神要把我们救出来。所以这个一到三节我们就看到那个当时那个背景情况下，这个大卫是发自肺腑的才知道了自己多么有限。第四节， 耶和华的圣名呢，你们要歌颂他，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。不仅他要遵从颂扬神，说耶和华的圣名啊，这倒是所有的这些百姓，你们都要来称赞神的圣名。神的圣名是可纪念的，是值得纪念的。因为当时是大卫得罪了神，但是神将这场瘟疫交给了所有的百姓，并不是百姓就没有，百姓也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人一骄傲，特别是领袖，作为领袖如果出了问题以后，神往往会不仅加罚于他，加罚于整个团体。过去以色列的事，今天的教会也是，所以今天教会的这些领袖啊，特别是牧者，真的要谨慎，因为自己的问题会神会迁怒于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。这九八出来以后，大家都欢喜，快都要歌颂神。第五节，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怒气，神的怒气，那是我们得罪神的时候，神不得不管教我们。如果不管教我们，可能会越来 越过分，所以神的怒气就会临到。但是神怒气是转眼之间，就像我们有的小孩子，孩子生下以后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他犯错以后，那做父母的那肯定要管教，那管教完了以后那就没事了，不可能就每天在那儿去责打，每天那儿去责打。那神也是，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神管教完以后，我们到了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神的恩典继续在我们身上，他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，管教也是神的恩典，神恩典才是一生之久。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，必欢呼，早晨便必欢呼。大卫他们是真诚悔改的，大卫在神面前真诚悔改，就像我们如果在遇到环境，其实神的管教，在神的管教当中，我们真诚悔改，神的怒气真的不过是转眼之间。一旦我们一宿哭泣回转悔改，造成就必然欢呼快乐。但是对于一些顽梗悖逆不顺服不悔改的人，神的怒气可能就是永远的。什么时候悔改，什么神的怒气什么时候消去，这就是神。所以其实神的管教也是一种祝福，是为了我们跟他走得更近，为了我们走在正路上。第六节，至于我凡事平顺，便说我永不动摇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我永不动摇，圣经里面说我们不致动摇，我们不至于动摇，不是我们永不动摇。我永不动摇，这是很骄傲的一句话。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这骄傲的这句话呢？说至于我凡事平顺，这句话如果按照原文直译过来，这儿更好理解。说我凡事平顺的时候，便说，我便永不动摇。这个很明显是大卫在回顾他以往的经历的时候，回顾他自己那个骄傲时候的状态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在骄傲的时候，我们在做任何事的特别平顺的时候，往往就骄傲就来了啊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，这些事我都有能力摆平，都是我做的，我永不动摇。我们只有在神里面才不致动摇，离开神不可能。所以这句话是大卫在回顾自己骄傲的时候的那个状态。所以我们自己认为特别顺利的时候，就是其实就是最危险的时候，也是我们最应当警醒的时候，应当亲近神的时候。这是大 大卫给我们的一个境界。我们自己越认为自己啊，这个时候很好，我们这个觉得特别特别好，这个要小心了。主耶稣就说，当人们都说你好的时候，这个祸就快临到了。我们自己认为是好的时候，那就很危险了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，无论是教会还是我们自己，大家觉得啊，这觉得我们教会特别好，我们要小心了。所以我们在特别受力的时候是最容易忘记神的，最容易骄傲的。第七节，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。他骄傲了，最后神管教，神怎么管教？神施恩了，神管教以后让他的江山稳固。也就是大卫他现在才认识到，他之所以平顺，之所以江山稳固，是因为神的保守，是因为神的恩典，是恩，不是自己不可动摇。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能够做成一件事，我们能够真是顺顺利利的度过每一天，都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好。你见了面我就惊慌，见了面，神见面的时候那就神再也不看了，当神这也不看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惊慌了。神心里面就生怕自己藏起来，不理我们了。我们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了，神不顾念我们。我们可能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某一个阶段，就是感觉不到神的同在，就祷告好像神也不回应，感觉神就把那个他的这个面容遮掩起来，不让我们看，不到我们跟前，我们就感觉是不是神离开我们了？是不是我们没有重生呀？就心里面有这种惊慌害怕出来了。所以神与我们同在是有多重要，而且这种同在我们能够感受得到，我们就不会害怕。当感受不到的时候，觉得神不再顾念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真的是担心，那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。和大卫，你看他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经历，这个经历也是弟兄姊妹们常常经历的。第八节，耶和华，我曾求告你，我向耶和华恳求说，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？尘土岂能称赞你，传说你的诚实吗？那大卫他怎么是求告神的？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，如果就是我被杀了，我死了，我下到坑中最后死了，那对你神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益处？神你有什么益处呢？就我最后下到坑中，你有什么益处呢？那尘土岂能称赞你吗？传说你的诚实吗？就是我现在活着，我还能称赞你。如果我死了以后，我不能称赞你，谁称赞你呢？那尘土岂称赞你吗？像大卫是这样去祷告神。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时候在神面前，真是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。因为我们的小孩有时候他要做一件事达不到目的，大人不应允，那就开始在大人面前有点耍赖，哭呀闹呀。那大卫就是有这种单纯的这孩子的心，他知道神是喜悦我们在他面前来称颂神的，所以他就抓住了神的这个性情。我们再次看到大卫真的是认识神，他认识神才有这样的祷告。我们有时候可能不敢这样去讲，但是大卫正像小孩一样，他就是这样祷告的。求神，意思就是神啊，你要救我，我活着的时候我才能够有机会来传扬你，求神赦免。 第十节是耶和华，求你应允我，怜恤我，耶和华，求你帮助我。所以抓住这个神的这样一个性情，抓住神的对人的这个称赞的喜悦，为了他的名的缘故，那是大卫就切切的恳求，这也是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个表现。十一节，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将我的麻衣脱去，给我披上喜乐。麻衣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甚至中东的那些人，就是在特别痛苦的情况下就会披上麻衣，然后把灰扬起来，披麻蒙灰。那么披麻蒙灰就是表达极大的哀痛，表达对神的悔罪。那个约拿书里面记载的尼尼微人，全城的人就听到那个神审判的信息，全城的人披麻蒙灰，表示在神面前的悔改。说你神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，那就是神赦免罪了吗？当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现在痛苦当中时候，悔改神赦免了我们一身轻，那么当时是痛苦的，现在就是变跳舞，我喜乐的。将我的麻衣脱去，那我们不用再披麻蒙灰，因为神赦免了，给我们穿上喜乐的衣服。这是真正悔改的一个结果。其实我们好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，就刚刚信主的那几天那一阶段，真是心里面特别特别喜乐，说不清楚是为什么这么喜乐。那就是第十一节，神把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，把我们麻衣脱去，让我们披上喜乐，这是神的恩典。第十二节，好像我的灵歌颂你，并不住声，耶和华啊，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。好像我的灵，括号里面说原文是荣耀，怎么好像我的荣耀歌颂你？荣耀就是代表神人的尊荣、尊贵、荣誉。那实际上我们今天也知道，对于一个人来说，一个人最尊贵的部分是什么？那就是他那个荣誉嘛。一个人如果是名声扫地，这个人他再有钱再干什么，人都瞧不起。所以人荣耀是人最尊贵的这一部分，所以这一层的灵也是非常恰当的。我们的灵是我们里面是最尊贵的。好多人看重肉体，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看重我里面的灵，灵是最尊贵的。所以我们人最尊贵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要拿出来歌颂神，也就用我们全心来歌颂神，不住声，不停的歌颂神，称赞神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要称谢你，我要颂扬你直到永远。我要，这就是对在神面前的一个许愿，向神许愿。神不让我们发誓，不让我们许愿，其实我们好多情况下也是向神许愿的。神啊，我要歌颂你，就是在许愿。这个愿神是喜悦的，因为神值得我们歌颂，值得我们称谢。我们活着的意义其实就是称颂神、歌颂神，来荣耀神，直到永远。这我们就把第三十章分享完了。第三十章我们看到大卫和神之间这个关系的互动，一开始骄傲得罪了神，神管教，然后认罪悔改，神也赦免，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无论是大卫也好，还是今天的我们也好，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。如果没有环境的历练，我们生命可能很难成长，无论是谁。如果平顺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体会骄傲，所以神常常利用环境来操练我们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真的是非必须依靠神。这是神给 给我们的特别大的恩典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